感谢神的恩典，上一堂有彭牧师给我们讲了主的工人的性格，也就是说无愧工人的必须具备的有那么多的条件。这一堂我本来是请张牧师给我们交通，他非常谦卑，一定不肯，那我只好再担任起来哈。我们还是根据这个题目无愧的工人，根据我所能够理解的能够领会的，再给弟兄姊妹交通有两三点。一点就是说，一个做无愧工人必须要有彻底的奉献，并且清楚主的呼召。再一点就是说，我们在侍奉神当中要知道这个恩赐相互配搭起来，个人找说带着恩赐和其他恩赐配搭起来，我们侍奉神不但是教会的益处蒙建立，我们在神面前尽了我们当尽的责任。再一点就是说呢，我们做无愧的工人必须有一个爱群羊的心，就是贝戴所讲的顺着爱心牧养起的群羊。最后是说，我们没时没刻存着一个向神交账的心，要做金银宝石的工作，在审判台前经得起主的火烧。先请大家看到罗马书第十二章，第一节读起，读完了第二节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是保罗告诉罗马教会的，因为在神面前要懂得他的生活是活在神面前是为了侍奉神。怎么侍奉神呢？那就是说必须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。的的确确，一个人蒙神拣选作为神的出口，作为福音的使者，作为教会的建立者，这真不是一件小事情。这是一个宇宙当中可以说非常严肃的、非常贵重的事情。它能代表神说话，代表神执行权柄，把很多人借助圣灵的联络都能够联合在一起，叫别人看见这一群人绝不是一般人，也不是平常的社会的集团，而是一种有天然生命的表现，有神儿子见证在人面前，怎么能够配合的这么融洽呢？是我们的一举一动，我们唱一首诗，我们聚会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和人交通来往，像刚刚彭牧师讲，连做个招待叫别人看见，这不是一般的团体，不是一般社会，不是平常的人，他们身上有一种特别的荣光，他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呢，有另外一个世界的代表，不是今世的世界，是天上代表。一个人生在罪中，长在罪中，习惯于犯罪作恶的人，怎么会承担这样一个崇高圣洁荣耀的职任呢？凭我们自己来说不可能，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更深的功夫。那第一步是说呢，把自己彻底奉献给神。一个没有经过彻底奉献的人，我想神是不会使用他的。每一个人不论你担任什么工作，愿意侍奉神，甚至于说呢，一个蒙恩的人没经过彻底奉献，他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恐怕摸不着门窍，找不着路，看不见光，也不能叫别人认识生命的道路。所以保罗就说了，他以神的慈悲劝教会，劝基督徒呢， 将神祭献上当作活祭。我们都理解献祭的问题，是把这个祭物经祭司检查没有残疾没有毛病，然后把它杀掉，把皮扒掉，肉切成筷子放在祭坛上面，然后用火烧，还蒙神悦纳。但这也是活祭，是这么肉身说的，不是我们献以后也把我们杀掉，也把我们切成筷子，那是个活祭。还没有切成筷子，没有被扒掉皮，没有放在有形的祭坛上面，但是从我们生命当中说，我已经被神把我破碎了，被神把我焚烧了。为什么要破碎我们，要焚烧我们呢？因为我们要担任神的工作，用另外一个境界里去。这个境界不是属地的境界，不是属血肉的境界，是属天的境，属灵的境界。那我这个肉身父母生我这个肉身的人，我的思想意识，我的感觉，我的行动，都是属于肉身的了。从父母生下来的，在这环境当中习惯的，怎么能够生活在另外一个新的世界里面，属灵界当中呢？如果旧生命不被破碎，不被焚烧，到新环境里头永远不能实现，适应不了那个环境，环境上适应不了，我们怎么能够讨神的喜欢呢？要神托付我们，用我们为他做工的。所以看见说呢，必须要经过一个破碎的工作，这个破碎就是说我当活祭献给神了。一个人经过奉献以后，彻底奉献以后，他的思想感觉不一样。女神经过奉献以后，思想感觉被主的灵光照，被神的话摸着以后，他的生活才能慢慢改变，不像从前说话，不像从前行事，思想意识人生观可以说完全和世人不一样了。就像前面我们说的，可以工作，可以赚钱，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但是呢，我的目的不是了，不是为自己赚钱了，不是为自己做工作了，不是要去了虚名了，是实实在在的照神的旨意安排的，我就生活着，不管工作大小高低，待遇是高是低都不还他了。我一个另外的目的，这是我全国子民的正常特度，为神而活。因此说呢，我们要想侍奉神，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，就是叫神使用我们，我们必须要经过彻底的奉献。我不知道各位对奉献经历如何，认识如何，我就记得我自己没有经过彻底奉献以前，我也想为主发热心。我蒙了重生以后，哎呀，到处奔跑传福音，昼夜传福音，半夜不肯回家，不肯回到学校里去，要传福音。虽然热心的很，也传福音，但是有一个雄心，我既然是蒙着奉献给主了，为主而活着了。我不能够做平常基督徒，我做出类拔萃的基督徒。怎么出类拔萃呢？我能传福音，我能讲道，这边看教会少不了我，没有我这个人教会就起不来了，就复兴不起了了，那个雄心大志。也出了很多错误，闹出很多笑话来。50年的时候，我在杭州读神学，业余时间我好一个人到近郊农村去传福音，人看很热心传福音，但内心里呢，我就经过一个神活的焚烧，没有真从灵魂深处，我真做个奉献的人，不为自己而活，这个经历还没有。我光想传福音呢，叫别人知道我会传福音，我热心，我有能力呀。有一天在杭州近郊一个小镇市上面，我在这给他们传福音，大概有70-80个当地的百姓在听，旁边一个小山，山上一个小寺院。我正在讲福音时候，一个老和尚从山上下来了，穿着黄的袈裟袍子，在这胳肢窝里面呢，一个禅杖哈，他这样缠着，那么禅杖呢，这样胳肢窝从山上下来了。一看这一群人，其中年轻人讲什么呢？他也来听来了，他一听我在讲耶稣。 他有点不大满意，他不要听福音，你的年轻孩子会讲什么耶稣了？他的心当听出的态度表现的不是很满意，或者我讲的不合乎逻辑等等情况，我是很有精神的，很有劲的，满头大汗跟他讲。正想回头一看，他在我的桌旁边坐后边站着，我的老和尚，我的热心来了，我说不要信老和尚，不要信佛教。为什么不要信佛教的？中国成语说了凶神恶道。我这一讲他生气了，你讲你的耶稣好了，骂我是凶神恶道，我就凶这一次看你怎么样，把禅杖那是叫打我。我一看他要打我就跑起来了，把圣伯一定跑了，他后边追，百姓们喊，哎呀，耶稣被老虎也打败了，耶稣被老虎也打败了，主我还很怜悯，不要你还想我打我一顿，这个丢脸的很呢。他一直追，只有二里多路，一个小竹竿园呢，竹林，我跑到里面去了，他找不到我了。等他走以后，我把书包往地上一放，地上一跪，主啊，接我灵魂吧。为什么我不会传福音呢？今天福音没有传，一个人没有信耶稣，被老和尚丢二里多路，我长大怎么为传福音呢？到过来半天，当然这个都没有过反应，不能不会学校里去天津玩呐、啊，拿着书包回到学校里去，差不多有两天吃饭也不想，主啊，我退学吧，真的想，这要干什么呢？我不会传道，为什么呢？你老和尚撵我二里多路，我都没有办法了。我的好多事，好多长时间，我在回想这件事情。忽然圣灵在里给我亮光了，你失败了吗？你为什么要失败呀？你想做个大传道人，你为什么要失败呀？你想把你的传的道理们压倒别人，不是有好像是传福音的，你是把你所传的耶稣的名要把老夫也压倒，要把老和尚压倒，可以讲他们的不对，但你怎么讲话呀？你这个学习东西了能够为我传福音吗？能够救灵魂吗？我忽然明白了，主啊，我带着血气来侍奉你，带着雄心大志来为你做传道的侍奉你，这怎么能够叫你的福音在你心里发生果效啊？我的旧造东西在旧造的根基上面建造新造，这是佛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啊。我在身边是彻底的认罪悔改之后，说主啊，那我当怎么样过我余下的年日呢？我就看了这两卷圣经，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，你是不是祭物？神还没悦纳你，你能为神做什么工作呀？你那个热心，你那血气，你那个雄心大志能救灵魂吗？你自己懂不懂什么叫救恩？我在心察我自己，主啊，我可怜得很，才重新把自己彻底的奉献。奉献是干什么呢？他在忽然说了，主，我用不用你是在我的手里，你奉献给我了，我怎么用你？我大用你，小用你，我不用你，在主权在我手里面，不在你的手里面。你奉献给我并不是叫我用你做大传道人，一鸣惊人，你奉献给我，我把你摆下来，不用你怎么样呢？权柄在我手，主权在我手里头。忽然这一天我们的亮了，哦，要侍奉神必须要服从主的主权，不是我们拣选的神，是他拣选的我们，他分派我们去为他结果子，或者我也为主做当大的事业，是交在主手里面，让主随便造就我，随便使用我，摆在高处也可以，摆低处也可以，大大适应我也可以，他不用我也可以，有他有主权。从那时候更深的功课主，我是奉献给你的人，你的环境来造就我，用知识来培养我，但这知识不是我侍奉你的仪仗，不能靠这个侍奉你，我应当学，好好的学，认真的学，学好以后用不用在你手里面，你是主人，我是奴仆嘛。这样跟从主的心，侍奉主的心态度就好的多了，就平静，就平衡的多了，就不是自己也为主发热心了， 还要服从学校的分配，听老师的话，还要到教会里去和众弟兄姊妹配合在一起，这才慢慢学习了，慢慢的侍奉主，但还是不会侍奉主，这到现在还在学习侍奉主，有时还摸不着主的心意。但是我领会一点，要能够在神手里面做个有用的人，必须要有彻底的奉献。这个奉献不是说主啊我甘心要献给你，内心有主动性的，我们意志自由的说，主我的一生都献在你手里面，为你而活着，就认定你就是我的人生了，你就是我工作的中心了，在你手里面。有了这个奉献以后，你心里平静了，主我活在你的旨意当中，不管我将来怎么样，我做什么工作，我在人面前能不能够被你使用，你大大使用我，你小小使用我，你不使用我，都在你手里，但我认定我的人生为你而活着了，这个心就平息下来了，没那么多狂心妄志了，不想了。同学们有人被别人被神用了，哎呀，讲道有大有能力了，里面呢没有嫉妒的心，没有真正的心了，主啊你使用他不使用我，是的，我不配被你使用，我不够这个资格，他可能是被你造就过了，他被你看中了，你使用他，哎呀这个心平静的很呢、啊。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，主啊你是我的人生中心。弟弟兄也不错，我们还真正说在神面前做个合乎神心意的工人，叫我们问心无愧地活在神面前，我们是为自己而活呢，还是为主而活呢？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终身献给主了，跟从主耶稣，以主耶稣我生活的中心，这就是我的人生，没有耶稣我就没有人生，要不耶稣活着我就活不下去，有这种经历没有，这种感觉没有的？在家庭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在任何社会事业上面，就认定了我是为耶稣而活的人。前面我也讲了一点我自己那个生活的经历，当时我也和主交战了，主啊我跟随你已经很多年了，你熬练我一二十年了，我想恢复自由以后很好的为你传福音吧，拼命为你活着吧，但你却不用我，我摆在这个地方叫做清洁工，给你扫地，给你倒茶倒水送饭，我也不甘心，好像主错了一样，我这么大的奉献热心呢、啊，我这么大的料交给你手里门却不用，好像主没有眼光一样了，主不赏识我一样，哎呀里面有很多交战，但时间不长，因为受过熬练呢、啊，在你主啊大哥，我就是一个当清洁工的料子啊，你要不熬练二十年清洁工我也当不来，我要挣工资吧，我要挣工作吧，要挣地位吧，要挣奖金吧，都会挣出来了，主这一熬练呢、啊，我知道我是不配被神用的了，也没有心说呢，主在使用我，在跟着我的做见证，我的传福音，不敢这样妄想了，我不配，我不是那个料子了，这样想。回头再说的话，我在做见的时候后来一段时间，虽然四人帮打倒了，我的案子撤销了，但是呢想想看也不一定能出来，这还是个社会，还是个无神的社会，还不是面向社会主义的，不会要主耶稣的福音的，既然我的命保住了，肉身的命保住了，我不可能到社会上去了，他们也在暗示我，你也不可能到社会上去，除非你把你的思想转变，放弃你的上帝耶稣，我们可以来利用你，你这个思想不转变，老师告诉你说杀人犯可以放，放火犯可以放，放你们这些唯心主义分子没用处，社会主义不需要你们，你们做绊脚石挖社会主义墙角，你们在里面生活一辈子吧，因此呢我也就安心了，主啊我的人生就是在这里面做囚犯一辈子过下去吧，所以心想做囚犯时候里面安心啊，主啊我这个料子了只会当囚犯的、啊、为什么呢？当囚犯老实的很呢、啊、听话的很呢、啊、你不敢不听话吧， 正做讨好的地方站起来，没有理由站起来，你只好站，站得慢一点打上去了。等吃饭碗放下来干活去，你说我没有吃饱，没有理由好讲，只好碗一放饿着肚子去干活。为什么？你没有权利说话。真正是学会了谦卑了，顺服了。另外因为会谦卑顺服呢，会当即看到、哎、你这个老实得很，这个犯人老实得很，对我比客气一点，对我柔和一点，对我不是那么严厉了。这样呢，对我一个好处是说呢，我可以有很多安静的时间单独思想和主交通了。思想主的话，这个交通是和主交通，给谁讲啊？这亮光一出来，一大片讲堂出来了，给谁讲了？没地方讲，只好往自己里面照照照，往里面扎根了。这是给我的亮光，不是照给别人。从前不行了，哎呀，亮光一出来，这个亮光给那个教会讲，给那班弟兄姊妹讲，就是他们的需要，是他们的需要，不是自己的需要。在这个情况底下，没有地方去发挥了。只有往里面，说我里面还有什么东西不合你话，不合你的旨意，你的光照亮照亮，把它清除出去，安安心心地坐在主面前。是的，你的心一安静下来，顺服主了，环境就改变了。还在监房里面坐着，每天这样要做16个半小时，但是呢，这里面和主有交通了，我感觉这是一个在监房了，不知不觉要吃饭了，不知不觉要吃晚饭了，不知不觉怎么要吹哨要休息了。有时候夜里睡不着觉就坐起来，别人看不见，靠着墙坐着想干什么呢？和主交通了。哎呀，这段话从前没有思想过，参考说没看到过，现在这么好的很呢、啊、哎呀，圣经真宝贝，这个光不能往外流了，这个亮光不给给谁讲啊？你出不去了，正好主啊，真好的很，里面满足了，也忘记在什么地方，也不想再回到社会上去了。就正在这个时候，主的恩典来，看你差不多老实了。有一天忽然那个监狱副所长一敲门，某某人出来，把你东西拿出来。喊我头一声我没听见，看到别的犯人呢都不动，我就不是喊我的。他又喊一声，连喊三声了，你听见没有？我是喊我的呀，就是喊你的吗？叫我做什么东西拿出来，叫你回家去的，我不相信呢，不可能啊！我你喊错人来的，这是喊我的，我才把东西拿出来了，才能证明说哦，是要叫我回家去的。我说主啊，我从来没有想到家，还有个家呀，还有社会自由了，这就是我的小社会，这小房子里面，不过有6个平方，有3、4个人坐着，这就是我的小家，这是我整个的人生在这里能过下去吧。等我这样想的，哎，忽然叫我到大天地来了，可是我的心还是没有被主对付好啊，所以到家里没有几天呢，我就想着怎么样啊，到这里看这个教会，那就看看这弟兄姊妹，还没有想完的这个梦的破掉了。你不能出去到处传教，你到里边堂里去，我不去，你不去可以，我们派你干活，这时候没有办法才服下来。他叫我在那个地方做，做什么呀？做清洁工。这才心里面踏实住啊，原来你熬练我20年叫我学当清洁工啊，我不会当清洁工啊。什么意思？不能怕卑微啊，不能因为工作太卑微了就马马虎虎的干一干呢。主啊，这是你熬练我叫为你而干的，这认清楚了，这叫侍奉神。我这样活着就无愧了，良心无愧。你扫你的地，我扫我的地，你扫表面的，我扫背后的。你不肯答应病人要求，我要听病人要求，为他扶着他，给他拿水，给他送饭，要扶着他。为什么呢？我不是在人前做了，我知道这是叫我侍奉神的呀。这个心塌定了，哦，这是我侍奉神。他们一般告诉我你在这里面干几年，到什么时候退休，没有讲。虽然别人60岁退休，但这种工人的话，好像不止60岁了。65，只要你动一动还可以做。为什么你不做？不给你钱，你吃饭就没钱吗？这几个钱够吃饭的了。直到后来学这个那样，主啊，我懂得了啊！你把我造到母腹里面，把我生到世上，拣选我，用很多功夫来培育我，厨师方面、厨灵方面培育我干什么呢？叫我会做一个踏踏实实的清洁工啊！ 我能做得好了，我见你的面可以向你交战，我没有白白活着，我问心无愧地做这个清洁工，为你而做的就在稳定了。深看真正心里老实了，不敢再翘起来了，就才用他们的方法呢，他们的错误一个措施，把我从那个工作里面释放出来了。那是在84年的12月30号这天早晨，我早晨给他灵修祷告的时候，忽然就感动说，你可以去看望弟兄姊妹了。我哪有时间了，每天上班别人8小时，我要10个小时，为什么呢？工人干活他们一起干，他们不干老早下班走掉了，活没干我不能走了，2个人3个人我1个人干，干好就在2个多小时的，经常这样光景。这下班回去的话呢，天都晚了，还有机会到远地方去看望弟兄姊妹吗？你们感动说，你可以去为我看望农村的教会了。怎么可能呢？主的时候到了，你不要看环境可能不可能，你的心在神面前能不能服下来，因为你的前面祷告工作祷告人生祷告祷告，我说你不要从外边找凭据，回到身边，你父母也伏在神手下，真伏在神手下了，你会看见外边一切马上开路了，你求不到的工作就临到你了，求不到的环境给你开路了，问题不在于外边，在里边。所以我经历了说呢，基督徒的人生从里面向外边走，里面胜过外边，不是外边胜过里面。我不要外面的好环境，环境好里面的光景不一定好，你里面好了再坏的环境不要紧，能得胜。主的话这一来，我说主啊，可怎么可能啊，当时里面没有感动，我就上班去了。一到办公室里面，一个科长跟护士长，我们3个人在看报，那在上午呢没有人开刀，都空下来了。正在看报的时候，科长说，某某人呐，你这个人呐，好是很好，都太老实了，老实的过分呢，怎么上海话，你老实的没有肚脐眼了。我说什么意思呢？你要吃大亏了，你看看你这么大年纪了，干这个活一个月就40块06毛钱呢，你还有老婆要养吗？还有儿子要读书吧，再过物价上涨了，恐怕喝西饭都不够，喝西北风了，动动脑筋吧。我说怎么动脑筋，我动不了脑筋呢，你太老实了嘛。这工资给上面要求加工资，不加工资不干，罢工提出抗议，我不够吃饭吗？你既然叫你干活，所以够吃，起码够吃饭吗？不要多的钱吗？别人100块80块70块，要给我50块也可以啊，你的不能吗？我说科长啊，我不会呀，你太老实了嘛，怕什么呢？我支持你。我也不讲话，忽然坐一会儿了，他说给护士长说，我们到院部去帮老李讲讲话。护士长是基督徒，他懂得这情况，他说不行啊，他的情况和别人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他不是人，我们不是人呐、啊，别人工人都是人嘛，就拉着护士长走了。他们走时我想，你去是去了，恐怕不会有效果的事。结果不到20分钟，忽然院部电话来了，某人快到人事科去，有事情找你。我就去了，一进人事科的门了，那个郑科长不在家，副科长代理，他到南京去办出差去了。副科长不晓得我的档案情况，郑科长掌握了，因为郑科长是公安局派下去的人事保卫科，他掌握一些档案情况，他就说了，你的科长给我们说，护士长也说你工资很低，40块06毛钱，要求加工资，可这个时期了不是加工资的时候，要到半年以后怀学上面有通知可以加工资，但是这个半年怎么过法呢？现在是国家开放了，有些个体户了可以允许去工作了，你愿意辞职到社会上去买个香烟，买个水果，一天买好几块钱吧，也总比这好一点。你想不想愿不愿辞职呢？我只要允许我辞职，我愿意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坐下来，我给你算账。我看那个钟表，整整8分钟，账全部算完了，多发你一个月的工资，从明天起你不要来上班了。就这样把我推出来了。哎呀，我心里很高兴，主啊，你真奇妙的主，这我可以 脱去这个外边事物的缠累了，专心为你传福音了。到了1月3号下午，这科长忽然到我家里去了。他说：“牧人呐、啊，我帮你个忙，帮个倒忙啊！我怎么样？可是我谢谢你了，你不要谢我了。”郑科长昨天回来了，我们汇报说我们少一个工人，要再招个工人。他问哪个工人，我说你辞掉了。他这样大发脾气，既把他辞掉了，这个人是绝对不准辞职的。前一员工都开始他不能辞掉，上面有指示。我们说呢，他的工资太小啊，生活不够啊，物价上涨了。上面又指示说了，你们科长呢可以写申请，所以津贴补助不作为工资，他不能增加工资。他什么时候到礼拜堂里去，马上就给他辞职，到礼拜堂里300-200都可以给他。他说：“牧人呐、啊，你听听我的话，给我一点面子了，回去吧，保证怎么你工资，他不给你工资，我给你写津贴，每月写，只要津贴的和院长平级，少一分我也不答应。”我说：“牧科长，谢谢你了，我能够退下来，这是特别感激你。我已经50多岁了，这个活也很重，你也看出来了。”你既然帮忙帮到底吧，他这个忙帮不到底来啊。那是科长讲了，我把你放出去的，放虎归山的呀、啊，你又传教去了呀、啊，所以这我这个事我不了解呀、啊，这样你传教是不行的了，这个社会行不通的了。你等着明天回去吧，保证我们一个月给你申请津贴和院长一级105块，少一分都不答应。正好我的大女儿在旁边在那休息，他说科长啊。谢谢你帮了大忙，我真感激你了。我的爸爸50多岁了，还干这个劳动活了。我应当养我爸爸，虽然我的工资很低，我喝稀饭也养着爸爸，我就不让爸爸出去干活了。你给科长讲去吧。那孩子一讲话，他没话说了。哎呀，帮你个忙，帮个大忙，这个忙以后再也不敢帮了。那他走掉了。就这样，我从那个事务当释放出来，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各地上奔跑。当时姊妹还有点软弱，你不要出去跑那么多，万一他们发现的话，在禁止公开禁止你的话，你就难忍，我说你寸步难行了。我说不知道，这是主的事情，我们有意思要跑。我想禁止这一年当中，就是整个85年当中，我闻不出，我在家里专门读经祷告准备自己，到一年以后都有差遣我再出去，但主的这一行不是如此。还不到几个月的时候，有一天一个弟兄到我家里，从青岛跑去，他没见过也不认识我，他自己告诉我从祷告当中你这个名字，他问别人有没有这个人呢，青岛市我们不认识这个人，跑到上海问其他人，哎，我认识有这个弟兄，在们上海在什么地方住的，在什么医院的工作的，所以我就感动来找他去，到我们的市里面呢，有几个童工，有8个县里啊，童工们有几天交通聚会，还有另外一个技术，能不能找到他？他就找到了我，就把意思告诉我。我说弟兄，我现在不准备出门，这已经到了7月份的时候了。一方面天气热，二方面我正在身体不好，可能东西吃坏了拉肚子。另外这么热天气我出去，我好几年没有出过门了。那就要坐火车了，要26个小时到才能到青岛市。我现在不出去，到秋天再说。他就很坚定的弟兄，你说的话不算数。我给你2天时间，你祷告，祷告清楚。真的主跟你说话了，你肯定主跟你说的话不允许，我不勉强你。主若没有跟你说话，你不要违背主的旨意，要说服主的感动。我是主感动我来了，我在牧人家里住。他走了，那我就祷告了，主啊，是不是你叫他来的，是我应当出去吧。那天早晨我祷告的时候，祷告没有话语，一天没有话语，我整夜等在主面前再祷告主。他很清楚，我不清楚，我不能动啊。感动是双方的，我单方面感动，我这方面没有这个没有主的话，我赌主不由同在怎么办法呢。 真是奇妙的很。祷告到12:30整的时候，话来了，你只管去，他们都是我所拣选的器皿。这句话很熟悉，是圣经的话，在哪里当时忽然想不起来了。我错觉可能在旧约当中呢，是那个先知被神耶和华感动去做什么事情，我就拼命的找旧约，列王记啊、历代志了、撒母耳了，找了半天，到天快亮了没找到这句话。说我怎么这句话我的圣经太卖神了，我就不找他，我照着我的规矩了，每天按照次序读圣经。这有个好处，所以我劝大家了，每天按照次序读圣经读下去。谁要支持你，特别支持你的，应该按照次序读书，平常的话语到你需要的时候就发出亮光来了。我正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，19章第15节，这里朱迪亚纳尼亚说，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。就这一句话，就多一个门字。扫罗是一个人，他们是8个县的同工，大概也得有10几位同工们。因为这一句话我里面忽然亮了，就是朱迪先感动我的话，我就明白是主的旨意。但是我还是很软弱，主啊，天气这么热，而火车不容易，正在国内啊，人拥挤得很呢、啊。你7点站能够买个卧铺，是买个卧铺都买不到，还要证明了3个证明买个卧铺了，什么身份证啊、工作证啊、介绍信啊，难得很，那时候买票。要买个坐票的话呢，更不多，不行，热得很，也没有空调设备，水都没有喝的，这样情况。我说主啊，不错你的话，但这么热的天气我还在拉肚子，我怎么能去啊？若真叫我去，你预备一张船票，这旅游季节吗，从上海到青岛，这个7月份旅游季节可以买，但船票难买，这个要3个证明，要身份证，还要工作证，还要介绍信，才能买到船票，不可能的事情了。我已经工作辞职了吗，退下来了，没人给我写证明了吗？我说真叫我去，坐火车我不去，我这个人被拗得很呐，真是了。你给我一笔船票，没有船票我不去，就这么被拗得很。主也真有耐心呐、啊，像慈爱的妈妈一样啊，儿子再被拗，妈妈听儿子的。当然这天下午，我就到那个弟兄住的家里去。我看看他，我不是要去，我得看看他怎么说法。我就把我的难处告诉他，第一个我身体有病在拉肚子，第二个呢天太热我受不了，不能坐火车，一定要坐轮船，你能买到船票我就去，买不到我就不去。我这一个答复他，一敲门，他出来开门的，主人家的弟兄们来开门，他来开门，一开门他第一句话说，弟兄准备明天下午1点钟上船，我船票呢，他一摸，你看看，2张船票，我真的假的呀？可能假船票，你看看呢？我一看真票，在哪里买的？在轮船码头买的，这更不可能，买票地方码头很远的，售票地方。可你到里面跟你讲，我进去了，一坐下，他说今天早晨我早晨收晨更祷告的时候，圣灵感动我到码头去买退票，我就马上起来到码头去了，一看很多人排队。排一个人拿一个牌子，按着牌子了，这样子一天都10张8张退票吧，我人太多拥挤得很吗？你给我排的，我是153号，你看看一天不可能退100多张票吧，10张了不起了，等哪一天呢，我只好等下来再说吧。刚刚排好的站好，旁边一个人过来碰碰我的左肩膀，到哪去啊？到青岛，船票要不要了？声音很小，我说要，我就出来了。他又说了，你要几张？ 要一张我不卖，要两张一起卖。我一听两张开好了，刚讲完出口了，别人听见七八个人跑上来了，电话给我，我出加倍的钱，又是出三倍的钱，都愿意去了。那个人很义气，我多一分钱我都不多要，我先跟他讲，你要要两张我就给你，不多讲价钱，你要要一张我给别人，那我等他拿下，你看是不是主安排的了，他是四等舱的票，这都好得很。我一听是你旨意，我只好去了，这样跟他去了。就是那一天开始，那是1985年7月9号，记得很清楚，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就没停止过了。到各地方需要，这里需要，那里需要，那么越来认识人越多，需要地方越多，越来越广，越来越广，一直跑到现在。国内跑遍了，你跑到国外来了，我真没想到国外跑遍，跑到月球上去说不定啊，因为有宇航飞机了吧，啊，这是笑话了。我一直说的是对的，你里面的感动和外面的配合起来。但有一件事情说呢，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完全无条件的无要求的摆在神手里面。我们侍奉神不能给神画圈圈，我这样侍奉，这个环好我在这里侍奉，那个环不好我不去，不是的。这个职务我要，这个职务太低我不要，不是的，是神所安排的。什么叫奉献？就把主权交给主，我们没有权管自己，我奉献给主了，主有权管理我们。他把你摆在家庭里面，摆在卑微的地上方面，摆在一个人不知道的地方，你愿不愿意顺服呢？你除非这样真心顺服在主手里面，主才能够托付你，给你开工作的门，让你怎么侍奉。我看很多属灵传记，很多神用的这些工人们，他们都受过这种熬炼，这种造就。其实我说的熬炼真不轻，我神学毕业以后呢，没有人教会请我，因为平常不大和礼拜堂的来往，我得解放以后了，我一直耗到那个山里面去读经祷告，晚上回去了都不认识我，所以一毕业以后呢，别同学都请走了，把我留下来了。最后院方下通知了，牧人呢已经毕业了，已经过一个多月了，你怎么不离开学校的呢？说没有人请我吗？你一个人太孤独了，都不认识教会的长老牧师，人家不请你了，你也不能常住下去了，你要进修出去工作2年再回来可以了，你半年也可以了，你没有还没有工作就进修了，不行啊。这我没有办法，才自己呢毛遂自荐到我一个从前老师的教会里去，在南京住，他也都接纳我，叫我去了。一去以后，他们150个信徒，有2个牧师，2位牧师，有3位长老，一个月就4个主日吧，2个月有5个主日，每一个主日，这个长老传信息，那位牧师传信息，排满了。老师说：“哎呀，小弟兄啊，你来的不巧，我们这主日都排满了，平常机会很少，你不能讲的，你太年轻了，这样子吧。”你先操练操练，我说可以了，我又叫我领个主日学啊，领个祷告会，或者领个什么，就他的交通会，那交通没有，现在正在这个还在混乱当中了。他说这你到我家里去，我说师娘啊，有6、7个孩子忙得很呢，给他帮一点忙好不好的？我说可以啊，顶多吧半个月10天8天把我踢出来了。那就是一续2、3个月没有消息，做什么呀？扫地、洗碗、烧火，还要抱孩子了。我也没抱过小孩子，不懂得了。但是2、3个月嘛，他要哭，有哭要抱他，抱得紧，抱得越紧哭得越厉害。哎，他有时候大便小便我也不懂得，他不舒服他要哭，我就狠狠抱住他，抱得哭得很呢。师娘跑来，怎么这么哭这么厉害？他就我抱这么好，他要哭得很呢。结果一看，他气愤，你看读什么神学了？孩子都不会抱，你看看大便前面一塌糊涂，你读什么神学的？哎呀，我心里难过，主啊，读神学没有抱孩子这一课吧，没有少过这一课吧，那主叫我学习的，所以心里难过呀，主啊，难道你培养我就叫我做这样工作呢？2个多月过去了， 老师也不请我，没有我的机会嘛。忽然一天下午，礼拜五的下午，老师来了，他说：“小弟兄啊，明天礼拜六晚上我们一个家庭聚会，礼拜堂里小家庭聚会了，我忙得很，没有空，你去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好好好。”为什么好？我还讲到了嘛，给沈娘讲，明天上午帮他搬天假，给他预备预备。好了，第二天呢，在我的房间里面打开圣经，没有先祷告了，找题目呢，题目找好多参考书，题目写好，第一段怎么样？第一段有三小条，对吧？三大段九小条，然后27个小意思，写的完完整整的，一大篇讲章写好了，晚上去领聚会去了。一群是菜园的菜农，一共12个人，都是菜农，种菜的人，都没什么文化的。我不管你有没有文化，我就给你们讲道理，研究地方。今天我讲什么题目，看什么圣经，第一段什么讲，也大意思小意思讲，整整讲1个半小时，累得满头大汗。我坐下来了，旁边这个老姊妹大概60多岁了，我说：“老姊妹啊，听你怎么样啊？”眼睛一闭，我一句也不懂。哎呀，叫我灰心的不得了。回去住啊，怪不得叫我到做家务事情了，我不是讲道的料子啊，发这么大功，半天预备了文字写好，有1个半小时了，这么卖劲的讲，讲满头大汗，人家一句也听不懂的，我看别人也没兴趣，所以这不敢有水平大的主啊，我不敢想上讲台了，我不是那个料子了，要好做家务事了，这就比较踏实一点了。结果2个多礼拜，老师又来了，小弟兄啊，明天我又忙得很了，你再去一次吧。我老师了，不行，这不行了，家庭叫12个菜农了，等随便讲到就可以了。我说我不会，你怎么不会啊？读神要读4、5年神要读什么东西了？预备预备，他走了。沈娘说：“你听见吗？再放你半天假，去预备去吧。”我到房一跪住啊，怎么预备啊？不敢看圣经了，不敢翻参考书了。上一次那么失败的很，今天叫我讲什么呀？一祷告，圣灵说：“有的讲，讲什么呀？就把你这个神学毕业目的方，请你去传道。”就把你整理来洗碗扫地抱孩子烧火还搞不好，就把这讲讲吧。主啊，这不是道理怎么好讲呢？多丢脸的很呢、啊！你就这一点点学习功夫了，别人你不会，你不讲的讲什么呢？你这点经历吗？你的骄傲你的狂妄都压下去了，没有办法了，太失败了，找神父主了。所以一去以后还那10个人，我就讲我的可怜的光景，读了今年神学毕业，没人请我做传道的，到这老师那边来呢，也不能讲道，叫我抱孩子，叫我洗碗，叫我烧火，叫我扫地的，我还做不好，我真可怜的很。诚诚恳恳前一个没讲，我还没讲完，就这个老姊妹一句不懂的老姊妹哇哭起来了，说：“哇，饶恕我呀，人家神学毕业还要做家务事，我在家和媳妇争闹，媳妇干的事我干的多了，哎呀，主啊，饶恕我，回家向媳妇认罪，我要多干。”他一哭呢，旁边12个人8个人都哭起来了，妈妈和女儿争吵了，婆婆和媳妇争吵了，再不然是这个公公呢和媳妇争了，和他父亲儿子争了，都哭起来了，才懂得主啊，这叫讲道啊，我才明白了呀。这头一回我学习的，我提起来里面不懂得什么叫侍奉神，为什么呢？我是奉献的，怎么经过彻底的把主权抽回来，让主有主权，这以后都在慢慢的熬炼我，他不止1年2年10年20年，几十年熬炼，到最后主啊，主权在你手里面，我是奉献的人，为你而活着，为你工作，我不能按照我的意思来强加给你，你来支配我，你是主人，我是仆人。我才想到主说：“不是你们拣选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呐。”我才明白了，他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，这心的踏实服下来了，这才能够呢顺服主的旨意，你叫我做我就做，不叫我做我就等在你的面前，我敬虔生活仍然是侍奉主，说不定我敬虔侍奉读经祷告比我外边的工作更有价值更实在，在神面前更能够被神纪念。我的意思说，我们真正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，让神使用我们，我们必须一个彻底奉献的心呐、啊。不管你做什么工作，就是说刚刚彭牧师讲，你做一个招待的工作，真的呀，是板着面孔你来呀、啊，到里边坐，谁还敢来呀、啊？ 你不敢来了，是不是？这个道德这么厉害的很呢，害怕死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谦卑柔和的，蛮有爱心的，满面春光的，他们看，哎呀，这个地方还昨天那个一个穿红衣服坐在这里，他是不信人呢、啊。在吃饭时候，我你怎么样？我不信神。那今天什么来了？我看他们说了，这里呀、啊，这中国人呐、啊，在这个搞什么？他管一顿饭吃吃的，所以我跑进来了。你注意那个人吧。要是说我们板着面孔，他还来不来了？但是走手看不一样了。前台听到他好像这个态度非常模式的很呢、啊，听到后来他的面孔放下来了，我想他有印象了。弟兄姊妹外头给他拿饭吃了，给他倒水喝呀。他就说：“哎，你们这人呢、啊？”怪活气的，还给我拿饭吃的。我说你还不晓得的，我们信耶稣，你真到耶稣里面来了，本是爱你的，爱我呀。他们都会爱我的，他不懂什么叫爱我了。我有家有妻子，我有孩子，我不就他们爱我？吃饭给我讲这个话，你看一看吧。我不信神不信鬼，我信我自己的。我都是交给主交给神了嘛，那我干什么呢？我太吃亏了。你看他吃饭以前给我讲这个话，聚会以前呢。我们怎么能把人感动呢？神把我们破碎了，神把我们自己破碎了，然后再有顺服圣灵，独立爱出来了，能力出来了，这样才能叫福音有果效了，实实在在的了。因为我是个愚昧的人，不懂得有上帝一阔，所以说真要做个无愧的工人，一开步第一个嘛，我心智全部向着主，是报答主的恩典，然后就说呢，把我人生奉献在主手里面，让主给我们托付，他派我们工作。什么叫托付？托付就是恩赐，托付就是工作。我有托付，你不仅仅恩赐是什么？光做大传道人，像我的余雷光景一样。你彻底奉献以后，真言书末一章说了，在神家里没有吃闲饭的人，他会按照情况分派每一个工作，就像咱们自己家里一样，孩子没有一个是不能干活的。这低能孩子他也会干个活，也会扫扫地，会拿个东西。生命长大起来，没有一个是不会做活的，在身家里更是如此，是吧？但是我们呢，不知道我们的托付是什么，我们用奉献的不彻底，都奉献给神呢，神用恩典敷衍我们，他用他的话来栽培我们，造就我们，做什么呢？叫我们光蒙恩典呐？不可能，必要把托付给你。就你知道，在教会里面，在你的家中，在你的环境里面，社会环境里面，要为神做哪一样工作？是劝勉，是安慰，是教导，是传福音等等的事情。所以说，奉献与托付有密切的关系的。没有彻底奉献，你的没有托付，是人给你个责任，你想人尽忠了，还要发怨言，合乎你的胃口了，我多做一点，与我的意愿不符合，我要推辞掉，甚至还发怨言，必然的。但你经过奉献以后，在神面前，神给你的托付再难再卑微再贫穷，你不会发怨言的。这是我个人在几十年学的功课，既然你这样做了，神叫我做的，神他有主权，他是我的神，救了我的命，赦免我的罪业，不叫下地狱，我的人生为他了，都奉献给他了，他派我做的工作，我还嫌小吗？还嫌卑微吗？还嫌没有代价吗？不敢想了。你不和人争竞，你不向环境上要求，是存心的活在主面前，这样还能做不成无愧的工人吗？心里无愧的，我是为了侍奉神呐、啊。再一点就是说呢，我们有了奉献以后，那就必须有恩赐的配搭，这是实际的侍奉。请看一处圣经，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从十一节读起，一直读完了第十六节。这里说，他说赐给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士，为要成全圣徒，革尽其枝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，还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，为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姐各按各支找各找着各体的功用，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这段圣经就是告诉我们，在教会当中按照恩赐来侍奉的一个道理。不但这里讲哥林多前书14章12章也讲这个问题了，我们必须懂得说教会是一个身体。以弗所第一章说他是教会的头，我们是他的身体。头与身体联络起来，身体能够增长起来，能够运用自如，显出身体的功用来。是怎么显起来呢？就必须要各尽其职。怎么叫各尽其职呢？各有各的职恩赐，各有各的职分。不能都是一个职分一个职期，格林多前书说过了，是的，都是眼睛从哪里听声呢？都是耳朵从哪里说话呢？我们要懂得这个真理，教会的侍奉绝不是光传道人牧师长老几个人的责任，是每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都有责任，随着圣灵配搭在一起。要不能这个真理的话，教会里面就发生很多问题，同工的问题，工作安排的问题，会出现很多使人不愉快的事情，使人民不得荣耀的事情，这我们都明白。必须要懂得说教会是个身体，身体并不是一个团体，团体有人的规章制度，是不是呢？有领导的安排，但是在基督身体里面，这是一个活的机体。我手来动作，这不是说我必须要这样动作的，是自然而然的。在有需要要拿，我就伸手就拿出来了。但是呢，手只是拿工作，我要往那边跑，很远的很，手够不到了，我不要可以跑过去了。这个道都明白，很浅显的很，这是自然的生命的一种感觉。在头脑里面有一个情况来到了，我需要这样需要那样，哎，手自然去拿去了，脚自然跑去了，眼睛要看，耳朵要听，嘴巴要说，各种感觉都自然地从生命里面产生的，这不是人给他装上去的。团体是分派的哈，分派你们干这个你们干那个，也干得好也干得不好，好的工作都愿意干，不好工作都不愿意干，为什么？你不干也不行，分派吗？但是教会的侍奉服侍不应当活在这种情况里，不是没有秩序，有秩序应当安排，是不是？我们聚会不能没有秩序，没人唱诗，没人主持，没人祷告，这不生活当中呢，还有烧饭的，还有一些服侍招待都有，但这个呢，不是光人的安排，是在生命的自然当中。怎么能成为自然的呢？那就是说按照恩赐彼此服侍。可能有的肢体们蒙了恩典以后，就是他能够传福音，别人福音讲不清楚，他一传福音就把福音讲清楚，听的人就懂得容易接受。别人传福音或者没有果效，他一传福音话很简单，哎，别人就信主了。有他有这个恩赐，不是他这个本事，有个口才，不是口才问题，他从这蒙恩当中奉献以后，他的顺服主以后，圣灵把这恩赐给他，他就是把这福音出口。我见过一个姊妹啊，她没有什么学问，小学还没有毕业吧，就是会传福音呢、啊。我们一同坐火车，一坐好，她传起福音来了。我们讲了半天，别人还不相信，还辩论的。她一传福音的话呢，都来听。那一次我们从一个地方从山东到东北去，他们同一同去，一路上救了32个人，你看好不好啊？她一传福音，也全都来往这个车道站往里开门呢。听他讲福音的，他讲的并不是深奥了，没大的学问呢，就讲的好像很普通的很，叫普通的见证，普通主耶稣的话语，别人一听就受感动，就把别人吸引住了，没人反对他。那还是在80年代初期时候呢， 你要传福音，曾经要干涉你的，哎，连这些都听他传福音，我想他有的恩赐吗？神把恩赐给他了，他就按照恩赐来侍奉主，多好得很呢、啊。有的人那个是会教导，会劝勉，会安慰，各恩赐不同啊，会服侍，等等的事情，会联络，这都是恩赐了。但我们自己必须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。我在这个身体当中一同侍奉主，我想做哪个工作呢？都想站讲台，不可能吧？都想领唱诗，也不可能。都想做一个指挥者，更不像样子。毕竟说有上边有下边，有安排有顺服的，是不是呢？恩赐很重要。今天的地上的教会，很多教会就是恩赐，一个不显明，二一个是恩赐不会配搭，用的不恰当，有很多纷争嫉妒，有争高位的，有争荣誉的，有争各种人前虚荣的，这放在神的工作里面，放在身体上面，这怎么能够叫身体舒服了？身体不能够成长起来了，成一种畸形了，成一种毛病了，所以教会就复兴不起来，建立不好。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，必须要知道运用恩赐，还要培养恩赐，还要带领恩赐，叫他知道他的什么恩赐。你是祷告的恩赐，你作为教会祷告，不但在公众地方祷告，在家里面还祷告，你可以带领弟兄姊妹组织祷告小组祷告，你的祷告他的祷告有能力，能打中要害，能捆绑撒旦，能把弟兄姊妹心挽回过来，先把恩赐给他了，他有长时的恩赐更加好，他一长时把人心打开了，不但是话语歌声来到了，旋律来到了，心灵打开了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，多好的很呢、啊！实实在在呀、啊，像那个大陆那个小明子民，我们唱的他的歌不是，他就唱这个恩赐吗？你看他就初中一年级还没读完就失学了吗？这他这个历史战光景，是我们本家人吗？从小不是种田放羊，跑来跑去，人个性沉闷的很呢、啊，内向的人都不大讲话，不和人讲话，人一多就跑开了，这个小子民。他信主以后没人注意他呀，聚会当因为他不多讲话吗？哎，他就自己一祷告，心情很沉闷呐、啊，或者快乐了，个人唱个歌，你唱了旁边本村的弟兄姊妹听见，哎，小明你唱的什么歌了？没什么歌，我随便唱一唱，哎，听好听，你唱再唱一遍，哎，我们跟我们学学，就这样子传开了，一首两首三首就传开了。你看他的歌词呢，很通俗的很，但是唱的一个特点，里面受感动，能把心窍打开，他的安慰叫我们真的安慰，那快乐叫真的快慰，真的快乐，是不是呢？叫我们唱这个希罗，哎，唱心敞开了，那他是个什么人呢？神把恩赐给他，他没有的文化程度。去年我在那个芝加哥大会上共建他，我们好久不见面了。我小明姊妹，你这些日子在家里头都做什么了？我在背词典。我背词典，感觉不读圣经背词典，我的文化太低了，感动一来我没有词句了，不能发表出来。我说小姊妹啊，错了，你不要背词典，好好祷告读圣经，圣经的话呀够你用的了。他说这我错了，他说很好，很谦卑，接受劝勉，多读圣经，圣经的话出来，他从那口出来很通俗的很，很平白的很，但是呢是一场受感动一样，到那就不受感动的。我想神把恩赐给他了。那一天在会上面就同工辩论一个问题了，都在争辩，他是这样看法那样看法，一个弟兄问他，小明姊妹了，你什么看法呀？他说我没有什么看法，我主给我的恩赐是唱歌，除了唱歌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会唱歌，不叫我唱我就唱，你们谈的问题我一样不懂的，我不发言。你看这话很简单，可是把他恩赐说明出来了，他真正供应不断，本地教会、本省教会、全国教会、全世界，你这个小姊妹唱的歌，我们得安慰、得鼓励、得造就了，是吗？你给他教他的恩赐是什么？高深的教义我不懂的，你辩论道理我也不会辩论，我不懂的，哪个是哪个说的不懂的，我就是教不敢，我就唱歌，歌唱出来， 我就心里平安了，我就向主交账了，他懂得他的恩赐了。恩赐还很小吗？真在恩赐里生活，你侍奉主的话，需要恩赐发大光啊，照遍全世界，谁也想不到啊。只要你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，把恩赐收入去侍奉主的话，不怕你的恩赐小，我就服侍，我就扫地，说不定你扫掉出名出名全世界的，你就会扫地，是不是呢？那主能做工作吗？你扫地就好，不是光干净的问题，你扫地别人再安慰，别人再扫地，不是你扫地的别人把别人心都扫干净了，那很可能了。像他要唱歌，我自己放个羊唱唱歌，我自己领着愁苦唱唱歌唱出来，结果呢一唱全世界一听都受感动了。我们服侍神必须要明白恩赐，求主知道我们什么的恩赐，我们可以祷告，可以寻求你，持续奉献的，你们自己的主权不去打算的，一定有恩赐给你的。我观察很多教会当中，恩赐很重要，没有恩赐教会的工作做不起来。但恩赐呢，你不属于你恩赐的本分，工作会混乱起来了，是不是呢？你不会唱，你要唱歌，你不懂得旋律高一下低一下，就被人学也学不来了，是不是呢？你找你的恩赐，神给你的恩赐，你就能唱的，别人心弦都心唱口唱心和。你能服侍，你能传福音，你能祷告，你能劝勉，你能安慰，你能探望，都是恩赐了。只要把恩赐做尽好了，不管恩赐再小，你能把恩赐尽到了，收着恩赐了，这个侍奉的教会又大有益处了。因为恩赐是相互联络的，一条筋，一个脉搏，他虽然看不见，但是呢这身体烧不掉，是不是呢？这个头发就烧不掉。所以恩赐的配搭今天很重要。另外还有一点，我在各地方观察，恩赐不是个专利品。因为很多教会把恩赐当专利品呢，这个讲道一方面或者其他的治理一方面，他认为只有他才能给教会讲道，只有他才能够治理教会，没了他教会就塌台了，这个极大的错误。这是个肉体的想法，很多教会不能够同心合意，复兴不起来，有些原因是因为把恩赐专利化了。这是我的教会啊，我要管理，这工作是我的工作，别人不能做，那就麻烦了。恩赐是圣灵给的，服侍众教彼此配搭起来服侍的。懂得恩赐是什么，才能够和别的恩赐配搭起来。他的恩赐很刚强，那恩赐很柔和。光有刚强还不行，太严肃了。哎，柔和呢？刚强柔和配在一起，有肉有骨头有筋联络起来，他就站起来成为一个活的军队了。还有皮包起来，都是一种不同的恩赐了。所以真正要我们学会侍奉主，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，我认为说必须要会在恩赐上面有认识，有配搭，才能给我们舒适了不落空。这是我简单的说这一点。还有一点，要做无愧的工人必须要注意的，请我们看一段圣经，腓立前书第五章。腓立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读起，一直读到第七节。这里说，彼得说，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见证，同享后来是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我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牧章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你们要自卑，附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，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我们都晓得北戴是一个性情激烈的人，感情太丰富了，容易冲动，很勇敢，但也很容易灰心。他的表现我们圣经记得很清楚了。但他老年的时候，他的性情完全改变了，就他老年时候写了一封书信，他说做牧人的呢，做这个纯阳牧人的呢，怎么样啊，要谦卑，要柔和，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群羊，是用榜样来带领，不是用权柄辖制了。他懂得了，他是最会用权柄的人，最喜欢用权柄的人。到老年的发现了，权柄是应当用，从哪里用呢？从肉体的用就麻烦了，从血气的用要破坏性的工作，只有说从爱心里面用，从生命里面用，成个榜样了。他叫别人谦卑，自己先谦卑下来了，叫别人吃苦，自己愿意吃苦了，叫别人顺服，才能顺服其他的同工们呢。他先走在前边，后边的人怎么能不效法的？他也谦卑下来了，那这些人还能谁还能骄傲的？你看北戴人家都这么谦卑，我算什么呢？我才信主几天呢，才到教会里面来，哎呀，大师都北戴这么谦卑的很呢，他还不谦卑吗？不能不谦卑了。连受苦的心智他走在前边，从前逃避苦难，凡事不认主，到老年时候被造就到什么程度了？不但要为主吃苦，原来为道定十字架。他当时还有个软弱，逃跑了，主在路上遇见他，被带你往哪，他主啊，你往何处去？主说，我到罗马城去。去干什么呢？我再次为你定十字架。被在里面被激动了，主啊，饶恕我，我太亏欠你了。回头到罗马城里向当局投案，我是使徒被的，你把我处死吧。当定了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我不配，我的主头朝上，你们把我头朝下定十字架吧。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，他的心何等柔和呀，何等谦卑呀，伏在神手下了。他真是一个生命大胆的改变呢、啊，很暴躁的人呢，变成这么柔和起来，很批判骄傲。当听见雅各、约翰的姑母了，给耶稣求他地位的时候，他就生气，恼怒他们弟兄二人。到老年时候，情愿做谦卑的人，做最后的人，所以被神大大使用了。包括彼得，包括雅各、约翰也是如此。刚刚跟从主时候，雷子狂妄的很，暴躁的很。我们晓得约翰怎么样，到老年时候那么谦卑柔和，从来不用厉害的话责备信徒们。一个这样小故事，他领着一个做土匪、做强盗的年轻人归主了。归主以后呢，他后来为主受苦去了。为主受苦回来以后，一看这个年轻人不在了，问当教会当中那个小弟兄到哪去了，他这个人呢、啊、一直当土匪去了，在木山为盗了，他不应该，他根本没有得救，应该下灭亡的，不肯悔改。老约翰一点不生气，不怪弟兄们，你们祷告吧，我去找他去。他骑着一匹驴子到山上找这个年轻人，他就当强盗，当土匪头头了。那个路上别人不能走动，路过人都要被他抢掉。到山跟前给这些喽啰说：“我是老约翰，要见你们的头头。”先开始传他不见，他等在门哭着说：“我要看看他，他是我的儿子，我很爱他，我多年不见他了。”这一来，这些喽啰受感动了，就要求这个头头说：“哎呀。”这个老约翰来了，见见他吧，但是你不要回去，不跟他走，还有我们也赶不得事业，继续做强盗。叫约翰上山了，到山寨约翰没有讲一句话，看着年轻人只是哭，拉着手哭，抱着大哭。哭了一段时候了，这一个年轻人说：“我的父亲啊，我的心不敢再刚硬了， 我和泥土下山去，重新回到教会里去，我是个小弟兄。就这样把那个小弟兄领到教会里面来了，然后山寨也取消了。那一般土匪呢就跟着他一同到教会里面去了。他到教会里以后，老约翰亲他问他，带到长老们面前，这是你们的小弟兄，我把他召回来了，你们看怎么带他。通过不讲话，约翰又哭着抱着小弟兄，孩子了，不要忘记圣经恩典，你的犯的罪不都替你赦免了，好好的为主活着吧。这时小弟兄都双膝跪在地上，向教会统统的认罪，以后就是忠心的教会的侍奉主。有人讲这个人就是破例家，是不是还不能确定，有一些历史人就是破例家，就是为主或者殉道的。当然这个故事是个故事，不管怎么样，老约翰他是体贴主的心肠，满了慈爱和柔和，他的讲道总是离不开小子们啊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不是吗？最后已经100多岁不能行动了，把抬到讲台上面，还那一句话，你不要忘记了主的吩咐，要彼此相爱。这句话留在教会历史上面，成了我们的榜样。真正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，光有恩赐还不够，用什么特度什么心情发挥恩赐，必须要有牧者的心情，爱群羊的心，谦卑柔和的心，做群羊的榜样，这样才能够把主的教会带到一个成熟的地步，使神的儿女们呢能够彼此相爱，被圣灵联络呢化成一个神奇，在地上见证神，不但今天见证神，到将来神面前都能充足的赏赐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可见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工人，一个无愧的工人，真是要多方面学习啊。那刚才彭牧师告诉我们，在十几样方面学习，是要真要学习，不能够马马虎虎，凭过热情，我要十分钟就够了，不是的。从生命里面，从生活里面，一点一点的学习。说一个目的，借着十字架把旧生命消失了，这生命的感动，借着十字架把旧造完全除去了，没有雄心，没有大志，对世界没有贪图，没有羡慕，对人无所求，对一个心说，主啊，我要满足你的心意，对弟兄姊妹说，这是我的骨肉之亲，要胜过血气血统的骨肉之亲。你不看见弟兄姊妹是骨肉之亲的话，教会怎么带得起来，怎么能够建造起来？这是一个身体，这不是个团体啊。西方教会的团体太多了，基督教团体，所以渐渐冷落了。礼拜堂没有人了，要出卖了。这两天，姊妹带着我在地方走，这个礼拜堂卖掉了，那个礼拜堂没有人了，我真叹息了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主把中国的教会兴起来了，国内兴起来，国外也兴起来了，做什么呢？要叫我们把主的真正的爱显明出去，叫我叫有爱流露出去了，就活泼起来了。圣灵的工作有特点，圣灵充满的话，这个特点爱，他的恩赐怎么样我们不去管他，方言也好，其他什么什么恩赐也好，但是都得有爱表现出来，方言里面有爱，如果没有爱，这个方言就没价值了。保罗不是说了吗，在这个林前十三章说了吗，有什么有爱，你会讲前世的话语算不得什么，你有先知讲到的恩赐，有没有爱还没有价值。舍己跟别人分手，够勇敢吗？够舍己了，但是没有爱的话呢，要出一个虚名，我这个虚名为主殉道，这个殉道没价值。为了爱主的缘故，为了爱他教会的缘故，为了爱灵魂的缘故，这一切一切都有价值了。爱从哪里来了？从圣灵充满里面来，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，圣灵怎么充满我们改变我们呢？我们必须要叫圣灵借着十字架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我们旧造旧生命都对付掉，都消失了，新生命出来才最有爱，第一个表现就是爱， 他不是想我有恩赐我能做什么，不是的，他想爱，爱里面呢能够包容别人，能够不嫉妒不脏话，能够不做害羞的事，能够为真理站出来，凡是忍耐凡是盼望，这是爱的表现。教会里没有爱的话，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不是要基督教会了，那成基督教了，那成社会团体宗教团体了，可怜得很、啊、我也见过很多教会礼拜天做礼拜了，牧师讲完道以后各走各的，谁也不认识谁，在一起聚会了一年多了，彼此不认识，你在哪里做礼拜，我在牧场我也在那做礼拜，都不认识你呢，为什么呢？不来往，唱完诗听完道各走各的了，多可惜，这个叫教会吗？这个叫别人信耶稣吗？很可惜了。现在还有一个很好的情况，我很赞成，就是我们在聚会当中一同用饭，这饭算不得什么，是不是呢？不管好不管坏，饭什么？这个呢，增加了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机会。不是一个面目的相识，是在主的爱当中。哎呀，你在什么地位？你在什么环境？你在什么家庭？我在什么家庭？我们在这一起聚会啊！哎呀，你也信耶稣，我也信耶稣，你也爱主，我也爱主，不知不觉的心靠近了。到社会见面，哎呀，弟兄啊，张弟兄啊，李姊妹啊，亲爱的不得了。我常常在公交车上面碰到一些弟兄姊妹了，拉住我，哎呀，弟兄，好多天不见你了，你到哪里去了呀？他说亲爱的不得了，比见个亲弟兄亲，不如这亲还要亲的很。为什么呢？主的爱联系起来了，那被人看见，脾气的很。因为怎么乘火车从北方往南方来，车上人多的很，我们从起点站上车有座位的，到一个小县，一个小站头了。车一停下来，车门呢、啊、上不来了，人太多了，窗户的爬进的很多。我那附近的窗门呢，一个妇女爬进来，是农村的妇女，一个大包袱。爬进来以后呢，当然没有座位了，再走到旁边站住。站的时候呢，他一个提包了，在问旁边的弟兄坐着，我们弟兄从一同的传福音弟兄，把他排在旁边了。弟兄低头一看，包里呢一本圣经。弟兄忽然站起来了，哎呀，你坐，你看那么多人呢，也开十几个小时，谁敢让座呀？不是短称了？弟兄站起来，我说弟兄这么大的爱心，我说一人的这么大的爱心，你这一坐还有十几个小时了。他那个子女还不好意思，还坐就坐下来，坐下来以后了，弟兄说，哎，你的什么书啊？哎呦，这是宝贝的书了，我能不能看看？哦，这个不能给你看，太宝贝了。弟兄说我也有一本了，他真的很奇怪，你有一本和我一样不一样？我比你小一点，你看看。弟兄把圣经拿出来，小配在本。哎呀，你是个弟兄啊，那这个你是个姊妹啊，这两句话一讲，好了，不得了了。我们有五六个弟兄姊妹一同行啊，都跑过去了。哎呀，来个姊妹，不但让他坐，把他包袱呢放在架子上面摆摆好，他呢也把包袱拿下来，干什么呢？打开了，里面包着什么红枣、花生米、油饼都拿出来，你们吃吧。他就看他儿子的，儿子在兰州当兵，乡村妈妈嘛，就看儿子去了，没有东西带，出产品红枣、花生米啊，罗这个油饼，给儿子去了。一看见弟兄们情况，他打开吃去，叫我们吃的，不吃还要吃。弟兄们吃，怎么没吃？今天碰见弟兄姊妹，太好了，不给儿子吃了，给你们吃，不给儿子吃了。旁边也不信的人呢，看见哎，这个妇女刚刚从窗户里爬进来，那是个乡下妇女，他们一见面两句话一谈就这么亲热的很呐、啊。他给他儿子吃的饼早都不吃了，给他们吃了，你们什么关系呢？我一听就就是信耶稣，哟，耶稣好的很呐、啊，真是感谢主子。那一天不行，我们谈话，彼此一相爱，八个人信了耶稣。周围旁边乘客。耶稣这么好，耶稣教这么好的很，所以不懂的别人很迷信啊，罗活思想了。我看见这种罗活不错的，都全国都这样罗活的话，中国大大进步起来了，不是罗后了。都这样彼此相爱的话，那我们中国早就超过美国了。你看他们这样在车上这样讲，我也信耶稣，我看见了八个人当着信的耶稣了，你看见吗？传福音能不能传八个人不知道的，就这样彼此相爱的生活一个表现的话，他们受感动了。其实我遇到并不是这一次了，好多次了。你看看， 在基督里面这个爱的关系多美好了，能力多大呀！我们在教会里面能不能把背着相爱的心发挥出来，我们怎么为主做见证啊？我不讲吗，在20年代一直到40年代，北方有一个小团体叫耶稣家庭，南方有一个叫聚会处，就小群派。耶稣家庭呢，他们都是一些离开本地自己肉身的家，到底一起去过共同生活，像使徒行传第二章一样，凡物公用，一同侍奉主。后来到了500多人，在这个团体当中，有外国人，有英国人，有美国人，还有大学教授、医学博士都有了，还有当官的人，还有大地主，统统放弃了，到他们当中去过生活，那真荣耀主。他们呢，还没有这大分心家，他们不但会讲道，他们就是注重过生活，彼此同心合意的，彼此相爱，吃苦舍己，彼此大家传福音，他们的口号。就这样，没有怎么样多大传道人，不到10几年功夫吧，长江以北的教会都复兴起来了。就是我很小的很，我的爸爸妈妈受他们影响都复兴起来了。什么原因呢？他们这种彼此相爱的团体叫社会受感动。40年代的时候，哦，谢谢，我的好是不太好。当正在解放战争的时候，他们在山东这个地方嘛，解放军的当局听说了有这个团体，就汇报给上级，最高级的就派人去调查他们，调查过以后回来汇报说，的确有这个团体，很好的很，没有物质条件，更没有政治背景，文化程度不一，很多文盲也有，还有很多大学教授，还有几位，还有医学博士，还有几个外国人也在里头。这最高级领导听说以后，就给三个说一句话：如果全国都解放了，第一个要把这团体看到，不能存在。这么好的团体或者不能存在呢？他也说了，如果他们继续存在下去，等于打我们的耳光子，懂得这个意思吧？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奋斗，还没成功的，还没打下来的，人家呢，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。这是基督教的共产主义，马克思不赞成，要苛求共产主义的，但是他们就实现了，他不让它存在。我就到书面讲过了，的确不说，51年底就把他们分散了，分到黑龙江，在内蒙，结果呢，他们把福音传开了。东北那么的信耶稣，内蒙福音那么兴旺，从他们这些人跑去把福音传，怎么传呢？不是用口传，不准他们用口传呢，你们生产劳动，不准你们传你宗教信仰，发现党反革命办你们，不准传，不准传，成千上万人信耶稣了。为什么？他们学习的爱，爱当地的人，爱那些对他们看不起他们人还逼迫他们的人没有怨言，他为他们干活，对方看不起他们，他为他们干活干得最好，光干活不求报酬，他们还欺负，当地人欺负他们，你们从南方从山东地方分来，到我们那儿分的分报酬的根本分的少，他们不但不嫌少，还把真少的我们够用了，这多的再还给你们，分给别人吧。于是他们自己呢，弄一点好东西，豆腐，他们内蒙人不会做豆腐了，他们买些黄豆，豆腐做好自己不吃，一家家说你家两斤，你家一斤分给他们。头一次分，因为他们要拍他们的马屁，他们不好，经常这样做，10次8次以后才发现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呀，不是讨我们的好了，哦，他们是这么大的品，高尚的品格呀，得了解什么呀，他们是信耶稣的，就这样子呢，把福音传开了，谁也禁止不了了。你看见没有？爱的力量何等大呀！今天基督徒就需要这个爱流露出去，但必须要从教会的开始，教会必须要从牧者开始。我们带领信徒，我们服侍信徒，基督一切一切要出于爱。有人软弱，有人背离，有人性情古怪，我们用爱心、忍耐的帮助他。劝化他，有些教会一种错误的行动，我说我很不赞成，他能开除这个信徒，开除那个信徒，我说我们哪有权利开除神的孩子了， 这神的家，圣灵有权柄，北边有权柄，亚拿尼亚撒菲拉是错误了。但是除了圣灵以外，人没有权柄。在今天地上教会到处发现这种现象，同工相处争斗，争到后来被次定罪。中国的家庭教会这是大难处，现在因为真理不懂的，生命不够老练，常常有背刺攻击的现象。他是一端，他是一端，同工之间的话经常开除，他有错误，我虽然不开除他，但我也开除你，教会闹得不亦乐乎了。这是没有晓得生命的表现在于爱，家庭能够把爱表现出来。孩子很多，弟兄姐妹之间都是很融洽的吗？不一定，有时候哥哥欺负弟弟了，是不是呢？有时候妹妹不讲理了，闹起来了，那怎么把他撵出去？不要他呀，没有这个道理。要容让他，一面劝导他，一面呢柔和地待他。必要时候呢，要父母做管教，管教里面还是有爱的，这样把家庭能够很和谐地带领起来。我们是神的家，如果没有爱的话，信徒的灵性怎么成长，怎么能正常的健壮的成长起来呢？彼得懂得这个道理了，到老年时候他就是前前辈辈的了。给牧者说，你们要做榜样啊，不要挟制信徒，要用榜样带领信徒，这样的话教会就能建立起来，就是我们的侍奉呢在神面前无愧了。最后一点，我们记住要向主交账。请大家看一段圣经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九节念起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我照神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，由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，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了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我想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悉，但这是给个工人说的，就是我们侍奉神为神做工，要常常存着要向神交账的心。你不存着向神交账的心，你工作忠心不下去，你忍耐不下去，你顺服不下去，谦卑不下去。想到向主交账的话，有很多不能忍的你能忍下去了，您看不能谦卑你也愿意谦卑了。为什么？我眼光看到主的审判台前，我是向神做的工作，是侍奉神的，我将这句话做这个事情向神做的，叫神来看见，叫神记账的，那一天叫神能够称赞我的。这个认识很重要，负责的你要灰心。很多青年工人灰心了，甚至放下他的工作不做，到社会上去了。我说为什么你这样灰心呢？我做不下去了，我那么忠心，付了那么代价，教会就不谅解我，某某人对我怎么排挤我，某人怎么样误会我攻击我，我何必在教会里面这样子搞得受委屈呢？我到社会上干一番事业，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你看看他离开了主了。我们必须要知道说，我们一切的工作向主交账，在审判台前经得起那一个火来焚烧我们。否则的话你会灰心，受到难为会灰心，被引诱试探你会变心。一想起到主啊，我向你交账， 环境再不好，人再误会你，你能说主不管他们如何，全世人都误会我，我想你忠心，我还一样忠心下去，这就站得住了。否则的话，你就路走不上去了。我是很软弱的人，从小自尊心最强，这就不大讲话，谁说我一句不好的话，我在好几天的思想啊，心里想报复他。蒙了恩典以后，是对付我。我讲个例子吧，我在上学的时候，有同学对我不好，我吵吵不过他，不会讲话，打也打不，他比我高大，打不过他。当时我忍耐了，我真忍耐吗？我整夜不睡觉，我怎么能报复他，把他制服？想出一个很好的办法来，我们大学校了，1000多孩子们在一起了，住吃都在一起了，吃饭时候呢，没一个人一直玩吧，到食堂里就摆好台子了吃饭。我一想有办法了，我半夜从床上爬起来，跑到饭厅里面把他的碗摸出来了，我把你的碗呢给你弄丢，给你明显没有碗吃饭，想摔碎吧不行，有碗破碗片呢，老师问谁的碗碎了，谁摔碎就查了，怎么办法呢？忽然想个办法呀，虽然我才7、8岁，说8、9岁吧，这个心毒得很呢，一看一口井，有办法往井里一扔，老师也找不到，谁也不晓得，只有我晓得，他也不晓得，就是神晓得，鬼也晓得。第二天早晨开饭呢，我们都有碗呢，他没有碗呢，我看他笑，他当然不能吃了，我得话快吃的快一点，我说同学，我的碗借给你吃饭好不好？谢谢你，他谢谢我的，我心里说你厉害是我厉害啊。昨天你不给我骂我两句话，今天呢你得谢谢我，你得用我的碗吃饭，你的碗呢我就弄到井里去了，就是有这么坏的很呢，总是不愿意服下来了，别人说我不好，那我非想点子把他制服一行，蒙了恩典才来对付我的。这还不是年轻时候，不是中年快老年的时候了，真的89年发生的问题。我们在一个地方聚会时候了，从南方去个传道人讲到得救的问题，他就说得救没有保证，必须要你守得好，守得住了，临死时候耶稣看你守住了，到守住了，好，到天堂里去吧。耶稣看你没有守住，对不起，你还得到地狱里去了，这违背真理了，违背圣经真理了。另外主的救恩啊，临到我们都讲不是叫信徒得救了，这个太便宜了，世上没有这便宜货，主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付代价，舍命流血从天上到地上来成全救恩，我们可以白白得着来啊！你何苦谁还谢谢别人的？因为我们要付一份代价，要行为方面呢，应当是表现出来我是珍惜耶稣的，要自己呢是悔改不错，自己悔改。那这一听，从我们都听见弟兄姊妹很多听见的话，这一个与救恩不符合呀、啊！谁的行为能够得救了？谁能配上耶稣的救恩呢？我们靠行为可以见耶稣的面，所以应该有敬虔生活行为，但光靠自己不靠圣灵不靠恩典，那怎么能行呢？他们就告诉我，当然我不在场，我一听到不对，我就问到弟兄，真这样光景吗？他强调是真的呀、啊，从前人都讲错了，福音讲错了，太便宜的很了，是不卖便宜货，一分价钱一分货，还讲得很有道理了。我说不对，我得根据圣经批驳他的话语。以后我就离开了，那交代的他就存在心里面，到处在那散布我很多谣言，联络3次这个传道人，是农村传道人呢，有几天省3天时间在一个地方开个控诉会，叫控诉会，控诉我录了10几盘磁带到全国各地方发，后来磁带弄到我手里面，我听过以后心里很难过，一方面他的真理错不说了，有很多不实之词来控告我，特别有一位弟兄呢，他是我领归主的，还是我带领他一段时候他就来侍奉主的，就在这问题发生的会议在前8个月时候，我到他们当中去了，正在喝茶里的弟兄说，叔叔今天我跟你讲一句真心话，我什么真心话，胸脯一拍，现在我心里面第一是神，第二就是你了，我弟兄你这话从哪里讲的？我从心开始讲出来，我说不对呀、啊！有一天你要说第一是魔鬼，第二就是我了，我绝不会这样，不就把心挖你看看好不好了，就这样情况了，他就相信他， 当然我不能相信呢，他这个热情很热情，但是呢不是从生命里出来的了。这八个月以后，他也被这个联络在了大会上面，大声控诉我的，喊得很响，只要打倒某某人，他永远不再翻身，不为别人口喊出来了。你看看，永远不能出门传道，这还不说，他是大罪人的化身，大一杆头子。哎呀，我一听我就心里难过，别人可以喊不了，我弟兄你能不知道吗？所以你怎么信的耶稣？这几年怎么样子会出来传道的？我们用知识上培养你，起码说在生活当中带领你到山上祷告，到旷野祷告。你当初怎么说的？你是把我当成神呢？我说不对，你看挖出心给我看的，我还没有挖你的心，但你自己吐出来了。哎呀，我里面的难过的很呢。这里还有几位传道人呢，还比较是说在当时家庭教会当中有名望一点的了，现在一般都倒下去了，我更难过的很，我灰心的很。